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就是人的意念和神的意念。圣经的神圣跟伟大就在于，任何一件事情，圣经都给我们提供了两个角度，至少两个角度啊，两个根本的角度，一个就是人的角度，一个是神的角度。任何一件事情呢，圣经都让我们知道有两种情形，就是地上的情形和天上的情形。这两个角度、两种情形呢，往往是截然不同的。了解这一点很重要。我觉得了解这一点呢，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基本功啊。因为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会有超然的力量，超过人的眼光，超过人的意念，超过人间的角度，超过人间的情形的那种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在世人沮丧的时候，我们刚强；世人抱怨的时候，我们感恩；世人悲伤的时候，我们喜乐。这就是因为我们有圣经这样一个超然的多角度的眼光。我想给大家举三个熟悉的例子，都是圣经里边最大的例子。一个就是约伯，一个是约瑟，还有一个就是主耶稣。约伯的故事呢，大家都很清楚哈。第一点，人间所看见的地上的情形，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仆人。这人在东方人中为至大。他的儿子按照日子各在自己家里摆设宴宴，打发人去请他们的3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宴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你看啊，这是多么虔诚、多么蒙福的一个家庭，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画面。然而，这么美好、这么虔诚、这么蒙福。第一个大灾难来了，第一个转折来了，什么转折呢？有一天，突然一场天火降下来，约伯的7000群羊被统统的烧光，所有的牛、驴、骆驼都被示巴人和加勒底人掳去，仆人们全都被杀了。紧接着，3个女儿和7个儿子正在长兄家里吃饭喝酒的时候。一阵狂风啊，掀翻了房屋的四角，儿女们都被砸死了。这么巨大突然的灾难降临，而且这个灾难的降临是不可理喻的，横祸横灾。第二个转折是什么呢？是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欲望。约伯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但是，就这么一个过硬忠心的艺人，却迎来了第三个转折。这是又有一天，约伯突然从脚掌到头顶，浑身长满毒疮。他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面对这么无辜的残酷的打击。连他的妻子也看不下去了，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他妻子应该跟他一样虔诚的信仰，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垮掉了，他的信仰垮掉了。但是约伯没有，这故事的第四个转折来了。约伯对妻子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嗨，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不说一句犯罪的话， 就是不以口犯罪。这就是我们在人间看见的一个故事，约伯的故事。这就是在地上的情形，一波四折呀，看起来呀，听起来是残酷至极，极其的不公平、不公正。这么好一个人，为什么受这么大的罪，受这么大的灾，受这么大的难？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人间看不见的情形，天上的情形是怎么回事呢？跟地上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圣经上说，一天神的众子势力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在其中。耶和华对撒旦说，地上再没有人像约伯一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句话说明上帝对约伯的喜爱。撒旦回答说，约伯敬畏你，岂是无故呢？你四面围上篱笆护卫他一家，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你若伸手毁掉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就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你们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是耶和华上帝对约伯的极大的信任，就跟撒旦说，交给你了，在你手里，你去试吧，看看我说的对还是不对。这是约伯的第一次大灾难，在天上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么个原因，说起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原因。什么原因呢？是出于上帝对他的喜爱和信任。由于上帝喜爱他、信任他，才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这是第一个大灾在天上的真实的原因。那么第二个大灾呢？在天上有什么原因呢？又有一天，耶和华对撒旦说，你用心查看约伯没有？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纯正。你看啊，这句话说明上帝是以约伯为自豪的，他以约伯为自豪。撒旦说，人情愿舍去一切所有来保全性命，你若伸手伤他的骨和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这还是极大的信任，就是说，撒旦啊，你只要存留约伯的气息和性命，他就会信我，他就会忠于我。这是上帝对约伯多大的信任，他以约伯为自豪。这就是约伯在地上第二次大灾难，就是他浑身长毒疮这个灾难，在天上最真实的原因。说起来也是令人难以置信呢、啊。是出于什么呢？是出于上帝对他的引以自豪。哎，这样的话我们就把天上的情形跟地上的情形连起来了，完全不一样，但是却连起来了。我们知道约伯为什么受苦，一而再的受苦，是因为在天上上帝对他一而再的喜欢、信任，以他为自豪。那么这里边有什么含义，跟大家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含义很深，人既不知道原因，也不知道结果，既不懂神，也不懂人。这是约伯记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这么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在地上生活的人，对天上的情况完全无知，对上帝的心意，常常是完全的误判。约伯记一书的作者哈，时间呢、地点呢都是不详细的啊，但是呢，据考证啊，这个书的成书比创世纪还早，早在摩西之前，约伯记就有了。它的含义是很深、很简明，就仿佛是神亲手把它放到人间来的这么一卷书。我们来看哈，约伯夫妇不知道天上发生的情形。约伯的四个朋友也不知道天上发生的情形，约伯死去的全家的亲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天上发生了什么情形，不管死人活人，不管当事人旁观者，不管是世俗的人或者是神学家们， 他那些朋友们个个像神学家哈，所有地上的人都不知道天上发生了什么。这个含义在哪里呢？这个含义是什么呢？含义就在于世界上的事儿都有灵界的根源。我们知道一个世界，一个灵界。约伯记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儿都有灵界的根源，但是这个灵界的根源呢，是我们在世界上的人一点都不知道的。所以中国人有一个成语叫冥冥之中，我们活在人间，活在世界上的人呢，要知道这一点呢，很重要，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是终极的重要。知道哪一点呢？就是知道我们不知道，知道我们既不知道因，也不知道果，既不懂神，也不懂人。我来展开讲这四不懂啊，或者叫四不知。首先讲人不知道因，人不知道原因的意思，首先是说我们常常不知道有一个真正的原因，是我们在地上看不见的，是在世界看不见的，想不到的，是在天上的，是在灵界的。比方说美国的大选，真正的原因不在地上，而是在天上。我们基督徒哈，都应该有这么一个坚定的信念，这么大的事儿，地上的事儿，在天上一定有根源，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还有人不知道原因的意思，其次是说我们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刚才讲哈，首先是不知道有一个灵界的原因，有一个天上的原因。第二个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这个背后的原因是隐藏的。这一点呢，约伯记已经讲得很清楚。地上没有一个人，包括约伯他自己，知道他一家凄惨厄运的真正的原因。这种不知道是压根儿不知道，是到死也不知道，是做梦也想不到。你知道我们在地上经历的事情，有一些是我们永远不知道原因的。当然，将来见了主的面，就恍然大悟，明明白白。啊，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一个最重要的原理，上帝的意思总是好的，总是好的。你在人生过程中，你对他所发的所有的抱怨，所有的绝望、沮丧，所有的不理解、困惑，那个时候都释然了，都明白了。这是我要讲的这个四不知中的第一个不知，就是人不知道原因。第二个不知呢，就是不知道结果。约伯记里，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事情的结果，连做梦也想不到神预备的结果。人们常常说我们有想象力，我们有幻想的能力。我告诉你，谁都幻想不到约伯的结果是这么一个结果。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14000羊、6000骆驼、1000对牛、1000母驴。你们注意啊，这些财富啊都是翻倍。翻倍。他又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跟原来一样多，好像没翻倍。有朋友说，为什么财富翻倍，儿女不翻倍啊？哎，你仔细想想哈，你仔细想想，也翻倍了，因为原来的7个儿子、3个女儿，虽然在人间是遭了横祸死了，但是他们在天国里还活着。这后生的7个儿子、3个女儿，加上他们也翻了倍了嘛。圣经上说，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4代。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这个结果一开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所以人不知道因，也不知道果。那么第三呢，人既不懂神，也不懂人。我们一起来看看约伯的朋友们，就是提曼人以利法、舒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还有布西人以利户。首先呢，他们不知道人，他们来论断约伯的时候，以道德的角度、以宗教的角度、以律法主义的角度来论断约伯。他们一致认为约伯受难一定是因为他犯了罪，如果不是他的罪，那么也一定是他的儿女们犯了罪，得罪了神。对啊，人的常情常理不都是这样吗？我们不是常常有这样的习惯性的思维？连彼得他们，耶稣的门徒，看见那个生来瞎眼的，不也是这么说吗？他生来瞎眼是谁的罪呢？ 是他父母的罪呢，还是他的罪呢？一个思路了。所以约伯的朋友们对约伯也是这样说，说恶人的财宝归于黑暗，就看你的财宝归于黑暗了，你一定是作恶了。恶人帐篷中所剩的都要烧毁，看你的帐篷被烧毁了吗？天要显明他的罪孽，地要兴起攻击他，他的家产必然过去，神发怒的日子，他的货物都要消灭。这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当知道，这是对约伯说的，当知道神追讨你的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呢。也许你的儿女得罪了神，神使他们受报应。你看啊，他们根本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虽然他们的责备，他们的推论，我们听起来是头头是道，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南辕北辙，相差万里，跟真正的原因。其次呢，约伯的朋友们呢，也只会从人的角度，以宗教、道德、律法主义来思想神，往往把神全想歪了。他们说，神责备你、审判你，岂是因为你敬畏他吗？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敬畏神，他会审判你吗？听从神、侍奉神的人，必然亨通、享福乐；只有不听从他的人，要被刀杀灭，死不知所终。你看，这话里边有话，这话里边都带着一种逻辑推论，就是律法主义的逻辑推论。这个东西背离事实真相有多么遥远呢？背离天上上帝的心意多么遥远呢？我们知道事实的真相是，不是约伯犯了罪，也不是神惩罚他，相反，神说约伯是个义人，喜爱他，信任他，以他为自豪，以至于放手容许魔鬼攻击他，目的是要让魔鬼在约伯面前溃败，让神自己得荣耀，让约伯蒙大福。约伯记的含义极深极深。刚才我讲了三点了哈，人间看到的情形，天上真实的情形，还有这两种不同的情形，告诉我们什么了？告诉了我们似不懂。那么下面呢，我再讲一点，在这个过程中，约伯的故事当中，人有三个假象，三个假象是什么呢？就是义正辞严、情真意切、没完没了。约伯的四个朋友，这四个朋友就代表世人了。这四个朋友呢，虽然既不知因也不知果，既不懂神也不懂人，但是却以神的口气说话，并且呢，义正辞严。你看以利户对约伯怎么说？他说：“你再容我骗时，我就指示你，因我还有话要为神说。”你看他们说话的时候，责备约伯的时候，分析约伯，推论约伯，论断约伯的时候，都是代替神说的，是为神说的。其实不仅以利户了，即使是今天的我们，我们读着这四个朋友责备约伯的那些道理，都是道德主义、律法主义的道理，不是常常也很阿闷吗？我就常常见一些信徒引证这四个朋友的话，当成神的话来引用，作为圣经的经文来引用，来正面引用啊。其实这些话呢，既不合乎真相，也不合乎神的意思。神明明地说他不喜悦。耶和华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的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你们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看，这是上帝的结论。但是呢，我跟大家讲，这些朋友们他真的够朋友，他们是情真意切，他们真的很爱约伯，真的够朋友。听到约伯遇到灾祸，他们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远远地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啊！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没有一个人向他说一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哎呀，读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很感动啊！这么好的朋友上哪儿找啊？陪着你七天七夜，一句话不说，虽然四六不懂，但是却情真意切。 不仅情真意切，而且还长篇大论啊，没完没了。约伯记这卷书很长，这一卷书当中大部分是四个朋友说的没用的话，就是被神称为无知的言语。那我们就提出一个问题来，为什么圣经用这么宝贵的篇幅给这些无知的言语呢？作者，我们知道圣经的作者就是圣灵了，他的用意是什么呢？为什么让这些无知的叫神的旨意暧昧不明的话语占了这么多宝贵的圣经的篇幅呢？而且还引起我们一些误解、误引、误证、误用，当作神的话来引用，为什么要这么安排？道理其实很简单，这就是人间的实情啊，这就是地上的真相。嘿嘿，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谈论，包括宗教里的谈论，都是叫神的旨意暧昧不明的无知的言语。不管听起来多么义正辞严，不管发自内心多么情真意切，也不管多么长篇大论、头头是道，其实都是无用的言语、无知的言语，只能使神的旨意暧昧不明。我学哲学学了半辈子，历史上的书图书馆博物馆都摆不下，但是有多少是有神的背书的，有多少不是无知的言语，有多少不是使神的旨意暧昧不明的。所以这是我要讲的约伯哈，约伯的故事含义很深很深，绝不仅仅是讲苦难，他讲苦难背后更深的道理。上帝借着这一卷书，这一卷圣经中最早最古老的书，告诉了我们一个立体的景象，地上和天上，表象跟原因，世界和灵界。所以啊，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我们生活在地上，生活在表象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感受的，我们所做的判断，很多都不符合事实，不符合天上的事实，不符合神的意念。所以神说过一句话，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就好像天怎么高过地一样那么高。这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要区分这个差别呢？这个意义太大了，这使我们不至于落入虚妄当中，不至于落入虚幻不实当中，不至于落入绝望当中，不至于落入愤怒恶意当中，甚至不至于落入魔鬼当中。因为魔鬼常常是用地上的表象的击打，让人丧胆，让人失去信心。当然了，我们知道了这个之后，知道了一个地上，一个天上，一个世界，一个灵界，一个表象，一个根源，我们知道了这些之后，哎，我们就知道我们当如何行。这是我最后再跟大家讲的。在我最后跟大家讲我们当如何行之前，我们再看两个人，一个是约瑟，一个是耶稣。约瑟的厄运大家都很熟悉，那个背后的原因呢，结果呢，当时的人也是不知道的。我们先看约瑟接二连三的厄运，他首先是被哥哥们妒忌陷害，被卖到埃及为奴。第二个大厄运是卖到埃及之后，在侍卫长的家里做管家，因为出色得赏识，这是好事。可是呢，却被妻子蓄意陷害，被无辜的冤枉的投入监狱里。在监狱里边表现也是很出色，可是呢，却被久正遗忘，失去了眼看了就到手的自由。看起来都是冤枉，都是不幸，都是厄运。观看这个约瑟的命运呢，就像观看约伯的命运一样，也可以有人的角度和神的角度两个角度，也可以想到地上的情形还有天上的情形两种情形。只是在这个约瑟的故事里，没有像约伯记里一样一开始就写出天上的情形来，我们只读到了约瑟在地上的脉络，在地上的遭遇。但是后来有一句话，就是约瑟对弟兄们所说的那句著名的话，那句话就是，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就这句话，这句话就表明了什么呢？表明了约瑟的厄运一开始就有一个背后的原因，就有一个天上的原因，就有一个神的意思。 一开始就有一个最后的结果，一开始就有一个神的角度，一开始就有一个天上的情形，跟约伯记一样。但是到底是什么情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一点，神的意思是好的，是好的，不像在地上人的看法。人的看法是约瑟倒霉呀、啊，甚至是有人说约瑟是被神击打了，等等等等等等，压根儿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天上的情况，灵界的情况。在约瑟的故事里边呢，就像在约伯的故事里一样，我们也可以用似不懂来描述当时的一切人。约瑟的父亲雅各不知道，他的兄弟们不知道，侍卫长和妻子也不知道。这个不知道是不知道原因，也不知道后来的结果，九正也不知道，包括法老王也不知道，包括约瑟自己也不知道原因和结果是什么，地上的人压根都不知道。我们再来看看耶稣哈，耶稣是更有典型意义的。耶稣成了一个真实的人来到人间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更是淋漓尽致，立体的角度，天上人间，从人的角度看，从地上的角度看，耶稣比约瑟，甚至比约伯更加的不幸啊！耶稣一怀胎就受到鄙视，他一出生就被追杀，他一传道就被逼迫，他被他的同胞们拒绝，被门徒出卖，被宗教领袖们妒忌跟谋杀了。他没犯过一丁点罪，但是呢，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年仅33岁多。哎，这个不幸的人生，悲惨的故事。就是我们在地上所看到的故事，这个故事跟约伯、跟约瑟的故事一样。当时的人们呢，说他是被神击打了，即使同情耶稣的人，当时也只能为他哭泣；即使耶稣的门徒，也作鸟兽散，重操旧业。可以这么说吧，耶稣在地上遇到逼迫和患难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既不知原因，也不知道结果，既不懂神，也不懂人的。有人问，那么耶稣自己懂不懂呢？他知不知呢？作为道成肉身的道，作为道的本体，他当然知道，他当然懂。但是作为道成肉身的人，作为一个人，他也有所不知，有所不懂，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圣经记载啊，从肉身来说，耶稣是100%的人。仅看两点哈，第一点，在克西马尼园，耶稣极度忧伤，几乎要死。汗珠像大雪点一样落在地上，他向天父祷告的时候提到了自己作为人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让这个时候过去，就是不要上十字架。但是他紧接着说，不要按我的意思，就按你的意思。但是这个话里边已经表明他是从人的角度上十字架的，因为他是作为罪人，替罪人去死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十字架上。临死之前，他喊出了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为什么就是有所不知的，有所不懂的。但是耶稣是顺服，一会儿我再讲这一点。还有一点，其实也是重要的。耶稣讲到末日的时候，他说：“那日子、那时辰，无人知道，他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无人知道，注意这个词啊，人，无人知道。”只有天上的父他知道，因为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人间，他受到了人的时空之内的限制，他也有所不知。可见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也有地上跟天上两个角度，两个景象。地上的人呢，也只能从地上的角度认识他，而不了解天上的因和果，这是合情合理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信仰才有意义。换句话说啊。才有信仰可言，信仰信仰就是说，我不知道的时候我却信，我不懂的时候我却仰。信仰跟科学就不一样，科学是我钻研你，把你研究透，把你放在我的显微镜下；信仰呢，是我研究不透你，你却能研究透我，我把我自己放在你的目光之下，不就是这样，这才谈得上信仰吗？只有当人作为一个人，有所不知、有所不懂的时候。才谈得上顺服，才谈得上信靠，才需要信靠。只有在有所不知、有所不懂的时候受的痛苦，才是真实的痛苦。只是因为我们不是神，而是人；我们不是在天上，而是在地上。 我们既不知道因，也不知道果。这个时候，信仰的一切美德才有意义，信仰也才成为我们的力量。好，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开始讲我们当如何行哈。圣经借着约伯，借着约瑟，借着耶稣基督他自己来告诉我们的道理，都集中在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当如何行。既然圣经启示我们，作为有限、有罪、有死的人，我们生活在地上，只有单向度的平面的眼光。既然我们对地上的事儿不知道天上的因，既然我们像瞎子一样，那我们该怎么办呢？看耶稣。耶稣成为人，作为人，是一切人的榜样。他的生命是我们的真生命，是我们应有的生命的样式。腓立比书说，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里边有三句话了哈。第一句话就是自己卑微。既然我们似不懂，就不要自以为懂。约伯呢是用手捂口了，他说哈，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自己卑微，不是我们常说的自卑啊，就是自己把自己看得卑微。这里边有三层意思，一层意思就是说不要代表神，不要像约伯的四个朋友们，动不动以神的口气说话，他们说的话都是无知的言语，都是使神的旨意暧昧不明的。而这些话听起来头头是道，情真意切，而且长篇大论，但是是神不喜悦的。第二呢，不要论断人。那四个朋友对约伯的论断都是错的。那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还让这四个朋友向约伯认错，让约伯为他们祷告。论断人是神的事儿，因为只有神才懂人，只有神才确知约伯是怎么回事儿，才确知约瑟是怎么回事儿，才确知耶稣是怎么回事儿，也确知你和我是怎么回事儿。所以人论断人呢，不管论断的内容是什么，不管论断的对和错，一概被神所禁止。这是耶稣说的，你们不要论断人，你们论断人的必被论断。要是被神论断呢，可怕的不得了了，谁能站立得住呢？第三呢，要知道自己不知道，这个很要紧哈。连耶稣道成肉身之后来到地上活的33年，他也有所不知，有所不懂。耶稣就明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是真知。不知为不知，知之为知之，知也。苏格拉底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有智慧的一个人，他说的话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唯一知道的一件事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啊，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在这世界上，有一些人从来没说过他不知道。在宗教里头，这个也有很多从来没说过他不知道的这样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千万不要做这种什么都知道的人，也千万不要信这种什么都知道的人。因为我们是人，只要是人就不是神，就不要像亚当夏娃一样听蛇的话，要像神一样来分善恶是非，就是自己卑微了。那么第二呢，就是存心顺服。顺服神不是一句大话说说就好了，要具体。具体在哪些方面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顺服环境。约伯、约瑟、耶稣，他们都是在厄运、在恶劣的环境下，他们顺服。如果我们知道一切环境都是天父允许的，而天父是爱我们的，天父的意思总是好的。当我们有这么一个信念的时候，我们所不知道的就不用担心。虽然你不知道，但是你不用担心，你只要顺服就好了。不管是国家的事、人类的事、自己的事、侍奉的事，虽然你不知道，但是你不用担心，因为你知道神的意思是好的。还有就是顺服冤屈。约伯、约瑟、耶稣三个人都是被逼迫受冤屈的，不仅顺服环境、顺服冤屈，还要顺服人。约瑟顺服他的兄长们，顺服侍卫长，顺服九正。耶稣也是这样，他被出卖、被宣判、被杀害，他都想 羔羊一样被领到宰杀之地，顺服神的一切安排。中国有一句话叫"随遇而安"，或者叫做"听天由命"。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出于无奈啊！真的，如果没有信仰的人呢，这么说话的时候是出于无奈；但是如果有信心的话，它就是一个崇高的境界，一个伟大的能力。一个人能够做到随遇而安，多么伟大！一个人能够做到听天由命，天就是神呐，能够听神的安排，命运放在他的手中，这是伟大的力量。但是如果没有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你不确信神是爱你的，那你这个听天由命、随遇而安就变成无奈，变成消极。但是我们是已经有信心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神，所以我们有力量来听从、顺服一切的安排。刚才讲了自己卑微，讲了存心顺服，第三点呢，就是全然信靠。信心可以使卑微跟顺服不是懦弱无力，而是强大无比。你们注意这句话啊，信心，唯有信心，全然信靠的信心，才能使自己卑微和存心顺服，不是懦弱无力，而是强大无比。因为有人说基督徒就是懦弱无力，你们动不动就讲卑微，你们动不动就讲顺服，那是你们没有力量，没有本事，没有能力，没有意志力。No, 对于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没有信心的人，的确是这样。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强大无比的。以婴孩为例，婴孩就是卑微的，他无知无能，他也是顺服的，他任人摆布，你怎么摆布他，他也不反抗的。可他却是强大无比的，因为他全然信靠母亲，母亲会舍了命来保护他，他有最强大的保障。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也应该是如此，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上帝的怀里，我们像婴孩一样无知无能，我们也常常被环境摆布，被人摆布，被厄运摆布，我们对世界真的是毫无能力的样子。但是我们却喜乐，我们却平安，我们却感恩。就像一开始我讲的，在世人抱怨的地方我们感恩，在世人绝望的时候我们有希望，在世人纠结的时候、沮丧的时候，我们有平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在上帝的怀里，我们是靠着上帝的能力、慈爱、恩典而活。所以我常常跟大家分享哈，我信仰的底线、我生命的底线，就是到死也不会偏移的一个底线，保证我在任何的环境下都可以归回平安的这么一个底线，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对上帝的爱的信。信很重要，信什么更重要？信上帝就是爱，神就是爱，神的意思总是好的，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而这个意念总是好的意念。连爱因斯坦都懂这句话，上帝深奥难测，但是绝无恶意，就是上帝的意思你是没有办法测度的，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就是他总是好的。其实旧约的先知们，爱因斯坦的祖先们也是这样讲的，耶和华本为善，耶和华的本性就是善，耶和华的属性很多，包括公义、圣洁等等等等等等，但是他的本性只有一个，就是善。不管发生任何的事情，尽管我不能理解，甚至有时候难以接受，但是我仍然相信上帝的意思总是好的。我不知道，不知道因也不知道果，但是我知道一点，上帝的意思总是好的，这就够了。信仰说一千道一万，回归到这一点，本乎恩，因着信，上帝的爱，上帝的恩，而我接受，我相信，这就是全部，就是要回归到这个原点，这就是打不败的力量。历史上，犹太人曾经被大屠杀，魔鬼的力量好像一时得胜。二战的时候，几百万犹太人被希特勒杀害，死了三分之二的犹太人，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啊，差点就被灭绝了。这段历史啊，不仅非常的残酷无情，也非常的令人困惑。犹太人不是上帝的选民吗？他们不是最优秀的人种吗？不是上帝所宠爱的吗？他们被屠杀的时候，上帝在哪里？世界上最悠久、最成熟的宗教之一犹太教，也陷入了持久的精神危机。犹太教的那个神学啊，都没法讲了，还怎么讲？犹太人不明白， 全人类不明白，我到今天也不明白。我们没有像约伯记里边描写的那样，看到上帝跟魔鬼、跟希特勒在天上有什么对话，让我们明白地上发生的事儿。没有，我们只看见地上的残酷、无情、困惑、不解，我们不知道天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就凭着刚才我们所讲的约伯的故事，讲的约瑟的故事，讲的耶稣基督的故事，我们就可以相信，相信什么呢？相信上帝的意思是好的。圣经将约伯记留给我们，就是让我们得以看见天上有一个对话，天上有一个场景，天上有一个神的意思，高过人的意思，而且这个意思是好的。上帝的意思总是好的，美意总是在背后，而且必将显明出来。我们既不知道因，也不知道果，但是我们知道一点，上帝爱我们，上帝有能力爱我们，上帝的作为必然显明。我相信最后是这个信念支持了犹太人，今天还是犹太人，支持了犹太教，今天还是犹太教，让他们保持虔诚，保持信仰的那个力量，不是犹太人的绝顶聪明，而是他们那个简单的那个信仰，耶和华本为善。这个最后是最强大的力量，最简单的真理是最伟大的真理，最简单的信心是最强大的信心。那么在今天的现实中，在今天的现实世界中，也有一股黑暗而邪恶的势力越来越猖獗，越来越公开地掌控世界，包括掌控美国。有人在谴责他，有人愤怒，也有人绝望，有些信徒有困惑，对神祷告有抱怨。但是我们要说，冲着圣经告诉我们的约伯的故事、约瑟的故事、耶稣基督的故事，我们要凭着信心说，不管环境多么恶劣，罪恶多么嚣张，不管世界多么糟糕，上帝的意思总是好的。尽管我们不知道因，也不知道果，但我们凭着信心说，上帝的意思总是好的。我们只要自己卑微，存心顺服，全然信靠。刚才讲了这三点啊，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亲自来到人间，给我们活出来的样式，做人的样式。有人说，基督徒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在世界上有不同的标准，有曾国藩的家书啊，有傅雷的家书啊，都有他们自己教导自己的孩子怎么做人的标准。那耶稣基督圣经教导我们做人，基督徒做人怎么做？就这三句话：自己卑微，存心顺服，全然信靠。我们一定会看到一幅景象，就像约伯后来看到的，就像约瑟后来看到的，就像主耶稣基督2000年来看到的，令我们欢欣鼓舞、目瞪口呆的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那么在个人、家庭、事业，还有我们的身体的各个方面，也许你正面临艰难，遭遇挫折，也许你困惑不解，也许你祷告不答应，不管怎么样，你只要看看约伯和约瑟，看看主耶稣，我们的正确的选择只有一个，信靠上帝，相信上帝的意思总是好的。所以这里有一句重要的话哈，我们可以不知，可以不懂，但我们可以信。注意这句话哈，我们可以不知，可以不懂，而且必然有所不知，有所不懂，但我们却可以全然的信。因为信仰的关键不是懂，而是信。弟兄姐妹们，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一个非基督徒朋友懂了这个道理的话，他就会成为基督徒。一个基督徒懂了这个道理的话，他的信仰生活就变得非常单纯而有力。我们信仰的关键不是懂，而是信。信仰的力量不是靠懂，而是靠信。信仰的目标不是追求懂，而是坚固我们的信。我再说一下这三句话啊，信仰的关键不是懂，而是信。信仰的力量不是靠懂，而是靠信。信仰的目标不是追求懂，我们每天基督徒上课，追求懂懂懂，像上小学、中学、大学一样，不是，而是坚固我们的信。因为说到底，我们不可能完全弄懂神，但我们可以完全信靠神。阿们。说到底，作为生来有罪、有限、有死的人，
我们也只能完全信靠神。我们还能靠谁呢？靠自己是个人，靠别人也是人，都一样有罪有相有死，都是死不动。我们只能完全信靠神，而且神是靠得住的。有什么证明呢？有耶稣基督作证，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爱长阔高深，永不改变，连不信的人都得佩服，都得感动。所以，信靠上帝是信仰的底线，也是信仰的顶点。始于信，以至于信，这是保罗讲的。从信开始，以信结束，这就是信仰的奥秘。最后呢，有几句话我跟大家来共勉哈，就是在不懂中，因信靠而淡定。我虽然不懂，但是我因着对神的信靠而保持心里的淡定，在困惑中因信靠而释然，在痛苦中因信靠而忍耐，在忧虑中因信靠而平静安稳。你们注意啊，都是因信靠，关键是信靠。你本来是忧虑的，怎么样才能变成平静安稳的呢？中间那个转折点就是信靠神，在失败中。因信靠而志气昂扬，你有见过在失败中志气昂扬的吗？如果有的话，就是有信仰的人。活在黑暗的今天，因信靠而进入光明的明天，是信心领你出黑暗入光明，就是对耶稣基督的恩典的信心。本乎恩，因着你的信的这个信心。愿天上的情景，愿上帝的意念。向我们显明，虽然不可能我们完全知道、完全懂得，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意思总是好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啊，掌管宇宙万有的神，我的主耶稣基督，无所不在、伟大的圣灵，我的神，我来到你的面前。在你宝座前的喜乐当中，我们一起跨入2021年。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我们深知你掌管明天，你势必牵拉着我们的手，使我们走在你的路上，让我们活在世界，却感受到灵界的力量、灵界的爱，让我们在自己人的意念中，却深知有一个超乎我们的意念，就是你的意念。在保护着我们，在呵护着我们，在引导着我们。谢谢神，我们预先为2021年献上感恩，因为那必将是感恩的一年，荣耀你的一年。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